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众生卷》第二季作品《遗忘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仅以此有声书献给热爱法医的你。第32集，所谓的脑血管畸形破裂出血已发生在颅底，而且颅骨骨折亦引发的是硬膜外血肿，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硬膜下的血肿。看起来这样的状况真的很像自身脑血管疾病导致的脑出血，不过毕竟出血是在颅底，颅底的硬脑膜和颅骨贴合得非常紧密，所以一旦发生骨折造成硬膜下血肿，这也是正常状况。而且如果不是有骨折，依旧解释不了死者外耳道出血的情况，所以我并不担心，开始检查死者的脑干。我指着死者脑干上的压痕说道，你看，因为颅骨出血的缘故，脑干被挤压进枕骨大孔之内，形成了脑疝，这样的压迫足以导致死者死亡了。大宝，你让小杨来缝合一下吧，你来对死者的脑基底动脉进行注水试验。这是法医检验之中发现死者脑血管病变破裂的最直观的办法，因为有凝血块附着，肉眼很难直接发现血管破口。从脑基底动脉环中用注射器注入液体，如果闭合的脑血管出现溢水，就可以发现是哪里有血管破裂了。硬脑膜在颅底和颅骨粘得非常紧，为了仔细检查颅底，我费劲地用止血钳子夹住了硬脑膜剥离。而在此时，大宝的注水实验已经完成了。大宝说道，脑血管是好的，没有发现破口。站在一旁的张平明显松了一口气。当我剥离开硬脑膜后，死者的颅底赫然呈现出了一条贯穿左右的骨折线，张平更是松了一口气，真的是颅底骨折呀，这颅底骨折肯定是外力导致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打击的呢还是摔跌的呢。我确定了死者死因，外力导致颅底骨折，硬膜下出血，脑疝气而死。颅底骨折可能是头部直接受力，也有可能是脊柱末端受力，力量传导到枕骨大孔而导致。不过这一条骨折线虽然是在颅中凹，但是没有经过枕骨大孔，所以排除力量传导应该是头部直接受力所致。哎，你看你看，真是隔山打牛嘿，这头皮没有任何损伤，哪儿来的这颅底骨折呀？会不会是头部摔跌在柔软物体上，所以头皮上肉眼观察不到损伤啊？张平法医又有些担心，如果是自己摔死的，那么和病理猝死的道理是一样的，无法和不同意解剖的死者家属进行交代。我闭了一会儿眼睛，现场地面是粗糙水泥地，床面有不平整的竹席，两者都非常坚硬，跌倒在地面和床面一定会导致头皮擦伤。墙面虽然是刷着乳胶漆，但是很容易蹭下来，而撞击墙面难免产生头部和墙面的位移，一定会导致擦伤。可是死者的头部没有伤，也没有脏，桌子倒是光滑的，但是碰撞以后桌子上的饮料瓶子一定会倒，但是并没有，其他就没有可以摔倒的地方了，现场的衣柜都是布置的。张法医问道，还有啊，这个死者原死的位置是半躺在床上，这个正常吗？这个有个体差异，这样的损伤大部分人是立即失去行动能力和意识，但是也不排除有人具备短暂行动能力的可能性。我沉吟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想起了什么，用比例尺放在锯开死者的颅骨边，来拍照。连一旁拍照的林涛都知道我的意思了，这人的颅骨也薄对吧？我点点头，对，前几天鸿蒙染的颅骨也薄，今天这个金剑也很薄，就连最后的额骨也只有3毫米，可见他的颅底应该更薄，更容易骨折。所以看起来很多处颅骨骨折的发生都是和死者自身的个体差异有关的。大宝急着说道， 啊，那这个有意义吗？咱们还得先分析出他的颅底到底是怎么骨折的吧。有没有意义，这得以后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得拍。咱们这个案件之中呢，既然死者的头皮没有损伤，那么基本上是可以排除直接打击或者跌损所致的。那都排除了，还有什么方法能导致颅底骨折呢？我指了指大宝，这个问题啊，上午大宝还在和龙东县的赵法医背书呢。大宝翻着白眼想了想，这整体变形啊，当然是颅骨整体变形导致的。不过是如何导致颅骨整体变形才能不在头皮上留下损伤的呢？大宝翻了翻白眼，然后拍了一下自己大腿，持续挤压力啊。晚间的专案会议室里似乎有些冷清，既然绝大多数的刑警认为这并不是一起命案，所以专案组抽调的警力本身也就不多。见我们走进了会场，曹支队长立刻站起来，关切地问我们怎么样。我坐了下来，喝了一口水。张法医判断的没错，颅底骨折导致死亡。那你们看这是命案吗？曹支队长探着身子紧张地问。我被支队长的表情给惹笑了。这个案件的定性呢，不是法医能做的，是结合现场调查、现场勘查以及尸检工作的结论，由侦查部门综合判定的。这个我知道啊，但这个案子的关键还是你们呢。至少现在调查和现场勘查反馈的结论都不像是案件呢。这个别急，你先告诉我，我们尸检之前安排陈时宇去二院调查接诊医生有没有反馈，结果如何？小陈呢和侦查员去了医院，找到了精神外科的刘峰医生啊。刘医生比较忙，看了病历，说这个病历可能是实习生写的，因为他写不了这么工整，他自己是不记得看过这么一个病人的，毕竟每天有那么多的病人嘛。不过可以确定这个金剑没有进行后续检查，我们呢还调来了金剑在二院的缴费记录，不过我没太看懂啊。说完，曹支队把一张表格递给了我。大宝问道，那实习生找到了吗？
不好找啊，小陈现在还在调查。
不过这个病不重要吧？
也是，反正他也不是病死的。
我翻看着表格，沉思着。
关键呀，还是你们的结论呢。
曹队长又重复了一下他的意见。死者金剑的颅底骨折是颅底整体变形导致的，因为头皮上没有任何的损伤，结合现场的情况来分析，可以排除是摔跌导致。我顿了顿，接着说道，当然也排除是工具打击造成的。随着我的叙述，曹支队长先是一紧张，接着又是一放松。
不是别人打的，不是自己摔的，这难道是病的吗？
大宝说道，我刚才都说了，他不是病死的，颅骨骨折这是病不出来的，显然是有外力啊。我点点头，想来想去，这种损伤就只有一种形成的机制，有外力从死者的头颅两侧持续挤压，导致他的颅骨整体变形。本来死者的颅骨就薄，颅底更薄，经不起这样的变形力，于是颅底有一个横贯左右的骨折线。曹支队长一脸的沉重，
挤压？那这样看起来，这还真是一起命案了。你看，这起案件还是你们法医的结论最为关键啊，至少和我们其他部门的结论是不一致的，但是这却是决定性的。
我说道，我也试图用一种他自己可以形成的方式来解释，但是呢，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的确无法解释。
可是这现场基本上是封闭现场，也没有入侵的痕迹，如果是别人作案，那就应该是剩下的四名租客之一作案了。根据之前我们对租客进行的分别询问，其中有一名租客啊，叫做肖进国，是最有作案嫌疑的。
为什么？你们在勘察现场和尸检的时候，重案大队的人分别对四个人进行了询问，从侦查员们的直觉来看，这四个人都是没有作案嫌疑，不过也不能全信直觉嘛，他们问来问去也没问出一个所以然来。如果一定要从问询结果里边找出矛盾点，那么就只有一个，这四个人那就是 口供出奇的统一，说是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今天早晨，这四个人通宵打扑克，早晨回来的时候金剑曾经敲门要求他们小声一点，后来他们就很注意了，但是这个萧晋国赢了一局的时候大声地欢呼几句，这个时候他似乎听到金剑的房间里边传来了骂声。这一局萧晋国赢完以后，大家都回自己房间睡觉，后来一直到中午有人发现金剑的门是虚掩着的。如果说有人一定有作案动机的话，那就只有萧晋国呀，毕竟从金剑骂人到被发现死亡期间，没有人能证实萧晋国没有作案时间吗？我蹙眉问道，这萧晋国和死者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就是邻居关系，见面不打招呼的那种。那萧晋国是什么职业呢？瓦匠，在城里边打工。那他肯定不是凶手，那如果他不是，其他人就更不是了呀。确实啊，我觉得不可能是租客所为，而是一个和金剑的关系不一般的人所为。金剑这个人呢，性格怪癖，在城里边也没什么熟人，正是因为这个特征，所以侦查部门才调查不出这个熟人来。金剑的近亲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啊，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城市，这些我们首先就排除了。那会不会是女朋友呢？四名租客有反映金剑带女朋友回来吗？没有。不过租客们反映他们和金剑的作息时间不太吻合，连金剑都很少看到，这就更不用说什么女朋友了。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有什么依据吗？我点了点头。我们在进行尸表检验的时候，发现金剑的大腿内侧有一些流出来的粘附在大腿上的大便。大便？我记得你们法医说过，颅脑损伤是有可能导致大小便失禁的吧？这不正常吗？不正常。不正常的地方就在，虽然大腿上沾有大便，但是他的肛门附近和内裤却是干净的。你说，这可能吗？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遗忘者》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